很高兴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讲经。在讲经之前，大家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哎，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好。首先非常的感谢新加坡净土梵音主办借大悲佛教中心这一次来介绍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我知道很多莲友期待了很久，今天终于看到我的本尊了。那以前都是看照片或是听 CD。 新加坡是很有福报的国家，在很多法师赞叹为南天佛国，就是在东南亚里面呢是非常的有福报，没有地震，没有台风，对不对？大家都长得脸圆圆的，很圆满，所以新加坡的确是很有福报的国家，我很赞叹。在这里也有很多法师在家护法居士，对于佛教，对于众生呢都奉献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一次讲座呢，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地方，是大悲佛教中心来跟大家学习报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各位手上有两份讲义，对不起，可能要请开灯一下。哎，洪先生开灯一下先呢，请开灯一下。大家看手上有两份讲义，一份是编号第一号蓝色的，叫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是经文跟偈颂，经文里面有偈颂跟长行文，是蓝色的，编号一号。第二个呢份讲义呢是二号补充资料这个经文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编写，我为了这次来这边讲经，我足足准备了半年，包含每一天有不同的音乐让你欣赏，有看有不同的投影片还有跟大家一起研究佛法。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是称为经中之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是净虚空遍法界的。在华严经里面常常譬喻说，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英文叫做 as vast as the sky and as deep as the ocean。 vast 就是广大，我们的心量本来是像虚空这么广大的，而且我们的怨恨呢是像大海一样很深广的。但是凡夫在轮回里面真的很苦恼，或者你进来念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清凉，念六字大明咒，可能当你听完经以后法喜充满，可是呢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可能又要面对了很多世俗的考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找回自己的心，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这是华严经它很大的功德。那这次的讲座为期五天，把普贤十大愿做最精简的介绍。我过去呢在林口长庚医院曾经一个礼拜讲一次经，讲一个半小时，讲普贤行愿品足足讲了九个月才全部讲完。那当然了，我没有办法就在新加坡住九个月，就算我发心住，你们不一定会来听的，因为现代人真的很忙，所以我尽量，我所学很浅薄，尽量在五天之内把普贤十大愿最精彩的地方跟你报告。第二，今天从八点到十点开始结束，明天开始是请看7:45，因为这个场地的运作，所以明天讲一个半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你可以提问题， 建议你大会有准备纸跟笔，你有任何问题，哎，你都可以写下来，然后请注明写你的名字，这一个是礼貌。第二个呢，假如我没办法全部都回答完的话呢，我会单独来找你 face to face， 王见王，哈哈，我会给你解释。哎，这也不错啊，对不对？然后呢，第三，这两份讲义我花了很多心思编写。我知道新加坡的莲友跟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们讲西藏佛教，非常的有缘。可能你过去也听过普贤十大愿，其他的法师说过，但是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想从显教跟密教一起来看普贤十大愿王，这是这一次讲座的特色。最后呢，每一天都会发不同的经书、佛卡，还会放不同的音乐，所以希望你每一天都能来，哎。啊，不得已的话，哎，你可以准备翘课或请别人代班，多多珍惜这五天。好，好，请看补充资料米色的第一页。今天开始讲讲经因缘，请看啊，第一页第四行啊，我打得非常清楚啊，我很用心啊。从第几页第几行你不会找错，第一页第四行，佛陀说法一定呢。必定会契理与契机。我想在座有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些是老菩萨。老不一定是你年龄很大，代表你资格也很老。有些是初学的，你一定会想，我为什么要来学习佛法呢？很简单，一句话，你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个人蒙佛菩萨加持，去过全世界十个国家，我也念了两个学位。我觉得人类现代的文明给我们很多的只是知识而已 ，knowledge。抱歉，有时候我会想到英文，因为看到你们我就会想到英文。我的英文啊 ，just so so OK。不过老菩萨，我有顾虑到你，所以我讲完英文呢，你可以不要听，你听后面的中文啊。我觉得人类贡献我们呢，现代的文明呢 ，modern civilization 啊，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只是知识。你看，很多人都是电脑高手，懂得很多程式，等到了很多知识，但是你心中并不一定很快乐。你会发现很多人 shopping mall 天天买，买了很多反而苦恼也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秒钟，每一年全世界有多少的 doctor 或是 master 毕业了，可是当他把论文一丢的时候，他呢私底下的可能行为很复杂，这个人可能很狡猾 tricky， 很贪婪 greedy， 对不对？也就是说，他纵使是一个博士，但是他心中的烦恼还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人类给我们的是很多的知识，但是啊，我们似乎人忽略了道德还有做人。所以我个人觉得人啊，基本上有三层，第一个叫 physical body， 第二个叫 mental activity，第三个叫 spiritual life。 第一个 physical body， 每个人都有个身体，你有身体就一定要有吃穿住。大家我知道在新加坡，不但在新加坡，在全世界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对不对？我们需要房子，我们需要生活，但是有时候我坐计程车在台湾的时候，我会关心他，你的生意好吗？他说，师父现在啊，日子很难过。我跟他说，日子很好过，看你怎么过呀。你一天三餐再怎么会吃上海鲜店，或是你吃大餐，你吃来吃去就是那些，肚子饱了你就塞不进去嘛。第二个，对不对？你穿衣服，你最喜欢买十套二十套，可是我发觉有很多人是好几百套，柜子可能都不够，因为你贪得太无厌了。好，很抱歉我举女众做例子啊，没有轻视的意思。有些女众很有福报，去逛街去买鞋子，一双不够，对不对？买一打再买两打，事实上两三双就够了嘛。你有没有想过呢，全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是没有鞋子穿的。好，插播一下，我小时候在学作文的时候，我记得呢，我有个故事叫做鞋子 shoes。 我们的老师读了叫我们读一篇文章，他说有一个人就是年轻的 teenager， 常常抱怨呢他爸爸妈妈都不爱他。 每天呢他都希望有买新鞋子，买了一双以后过一个礼拜，哎 fashionable 很喜欢新潮的，他又要再买一双。可是有一天啊，他们学校去参观的是什么孤儿院、养老院还有残障院，他看完回来一到门口的时候，看到妈妈就放声大哭，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不要买鞋子了。他说怎么了？妈妈下个月领薪水，我给你买鞋子。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妈妈你不要买。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常常讨厌你，我恨你，我甚至抱怨你，你不爱我，我常常都觉得我没有新鞋子穿。可是我今天去了残障院，我发现有人连脚都没有了，他根本没有机会穿鞋子。哇，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启发，事实上我们已经是很有福报的，得了人身你又长得很庄严，对不对？然后呢，人缘很好，你应该好好珍惜。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讲经的一秒钟，全世界有多少的众生都还在苦难当中啊？他不一定像新加坡人这么有福报啊，他可能三餐都有问题啊，他可能晚上还在夜市里卖东西啊，他为了就是要三餐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有 physical body， 我们为什么会苦恼？是因为你贪得无厌，够用就好， just enough， not too much，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 mental activity， 心灵。有些人他呢衣食无缺，长得圆滚滚胖嘟嘟的，可是他并不快乐，为什么？他没有人缘，没有好朋友。所以第二类的人可能要去找心理治疗医生。第三类的人呢，他可能吃得好穿得好，心里也很快乐，但是啊，对于人生生从何来死要去哪里他不知道，死亡对他来讲很恐怖的。好，所以你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第二层心理学可能会发展出文学、艺术，还有不同的艺术创作。我自己虽然出家了，但是我有很多不同类的朋友，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朋友。我发觉有些人他不信宗教也很快乐，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跟他说，你的短暂的快乐啊，只是呢梦幻泡影，英文叫 illusion， 短暂的。你现在很快乐，可是你来生呢可能会更苦啊。所以佛教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无有穷尽的，有过去生，有现在生，也有未来生。佛经里面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现世作者是。意思是说，假如我们要问我们过去怎么样啊，有些人很喜欢去算命，我看三世因果，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那你就看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遇到了好的多呢还是不好的多，都是你过去是所造的。那若问来世果，你想要希望自己将来怎么样，那就看你现在怎么去努力。所以佛教是很把握当下的。在这里我就要鼓励大家，以佛教的眼光，好的是自己修来的，不要太骄傲，坏的也是自己有意跟无意造成的，不要难过，可以改变。佛教不是宿命论，佛教相信有轮回转世啊 reincarnation。 因为有轮回转世，所以从迷惑的人来讲他很苦，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生老病死。在这所有的年轻人，你可能呢从小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最后老病死，对不对？你有一天都要去面对的。但是一般人他都不愿意去面对。好，比方说今年很惭愧，我37岁了，假如我活80岁，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一半已经踩在棺材里了呀？这是真的啊。可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去面对，对不对？他会觉得反正死的都是别人家，又不是我们家，对不对？那他就不在乎。可是当你的自己家人过世的时候，你就会放声大哭，很难过的。所以佛教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生老病死的问题。那你要解决这个，就要先学习佛法。常常我有听到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师父等我老的时候再说吧，我老的时候，我现在很忙啊。我说等你老了就来不及了，你要现在就解决。所以 我不知道现在的新加坡教育，以前李光耀总统在的时候，新加坡是有宗教教育的，宗教教育是很好，并不意味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做佛教徒，但是你起码从生老病死的观点，你要知道生从何来，死了要去哪里。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可是啊，问题是死了以后你要去哪里，死了以后你有没有新的希望，死了以后你能不能自己决定要去哪里。在座各位请问，你知道你过去是从哪里来吗？你知道的请举手。有些人可能知道啊，会做梦的时候梦到。好，假如现在大地震了，对不起，新加坡没大地震，我来自于台湾，所以我们的地震是很可怕， disaster, earthquake。 你知道吗，前几天台湾还是台风，我搭飞机转机到新加坡，不，从香港，香港也台风啊。那请问假如一个大地震来了，你第一个念头是想什么？ My Buddha, 或是呢 My God, 或说我银行里面存款怎么办，还有一个可能说，哎呀，我家人怎么办。所以放下，放下，你要现在随时学着放下，不要等明天。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你应该一点去重视跟学习，这样子才是学佛法最重要的目的。第二个，你要想到你自己会面临生老病死，你的家人呢也会面临生老病死啊。好，所以今天第一个供养大家，先修无常观，先修出离心。好，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二页第九行，宗喀巴大师，待会我会讲，我先提，在一切佛法当中指出最重要的修行三要素，第一个叫出离心 renunciation, 第二个叫菩提心 bodhicitta, 翻成英文，这是梵文，翻成英文叫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第三个叫空性见 sunyata, 英文叫 emptiness view, 第一个就叫出离心。学习佛法第一个出离心很重要，这是宗喀巴大师呢，是黄教格鲁巴很了不起的上师，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他通达非常非常多的经论，他到处讲经弘法，就有人问他说，宗大师啊，经论非常非常的多，浩瀚如海啊，你可不可以啊回去整理整理一样，越短越好，你告诉我佛教全部讲什么。那宗喀巴大师说，好，你问的问题非常好，不过这个太难了，我得回去准备一下。所以他读了很多人的经论，把所有的经论，不管显教密教，他把它融呢，就是这三个重点，第一个出离心，第二菩提心，第三空性见。我先讲第一个出离心，因为出离心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出是指走出，离是离开啊，离开哪里？离开六道轮回。我们生生世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那是很苦的。啊，注意听，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一弹指，全新加坡有多少的医院呢？各位知道吗？你们不知道，你们住这里的人啊，有没有20家、50家，很多很多家吧？哈。好，今天回家功课去调查一下，有几个医院，不管任何宗教，全世界有多少医院，地球这一半的跟那一半的地球，这一秒钟最低就现在8:20，一秒钟有多少的娃娃诞生啦、啊？是真的啊，对不对？那娃娃诞生的时候，各位知道娃娃在母亲里面呢是羊水保护着它，当它离开母体的时候，皮肤接触到空气，那是很敏感的，所以它会哇哇大哭，哇，对，你有没有看到小朋友一出生，咯咯咯咯就笑了 ？I'm very happy to come here。没有，但有人就说啊，人生苦啊苦啊。其实孩子那个时候他没有很强的苦跟乐的感觉，但是他们说明了一点：我来到了人间。可是呢？周遭的人啊非常的欢喜，有人说啊、oh, Congratulations, 你当爸爸了，你当妈妈了。所以每一秒钟，这个全世界有多少的娃娃它诞生了，来了人间。同样的，每一秒钟有多少的人现在8:21，他在医院里断气了。 在他旁边的人呢放声大哭，爸妈你不要走，你财产没有交代，对不对？又翻他的身体，对不对？哭爹喊娘的，肝肠寸断，泪流满面。那死亡的人他也不要去哪里，一片都是黑暗的，然后他又留恋一切放不下。所以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医院里每秒钟有无量的娃娃诞生，我们不察觉，每一秒钟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亲人过世了。很有趣的是，我们在台北，台北是有一个建国南北高架桥，右边是荣兴花园。我有时候早上看到了坐车经过，看到大家都在那 dancing 跳舞蹈或练瑜伽，大家很高兴。然后呢，可是过了这个桥以后，那边就是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啊，就在市立的啊，国家的。有很多人呢，他就呢放声大哭，在做丧事。你看这个画面给我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桥而已，右边是快乐的净土，左边是悲伤的世界。很多人不管他，继续在 shopping mall walking around。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死的不是我们的家人，跟我没有关系。假如你现在听经，很不幸的突然接到 mobile phone，对不起 please switch off mobile phone。 假如你听到有震动，然后一看，糟糕，我家人或朋友他往生了，请问你还坐得下来吗？你一定说对不起，我要离开了。所以可见我们的心啊，常常会被外界迷失，但是我们的心常常也被外界而干扰。所以再回来这个故事，一秒钟有全世界的娃娃诞生了，这是生；一秒钟全世界有多少人死亡了，对不对？这是死。所以这像一生一死，一死又一生，就像大海的波浪。所以各位帅哥美女，你不要太高兴，其实我们都是大海里的一个波浪而已。我今年37岁，只是37年前蹦起来，我从我妈妈肚子出来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人间呢？或者假如我最好的朋友跟我家人离开，那我怎么办呢？纵使你是贵为总统，或是你是 Doctor PhD， 你的家人往生的时候，你还不是帮不上忙？因为你从来不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佛陀出现这个世间，最伟大的就是解决人类的教育、人类的文明没办法彻底就近解决的，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我也回答，为什么师父，很多人都很好奇，师父你为什么出家？因为我觉悟了生老病死的问题，我要早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你要常常想无常想，像每天早上起来静坐10分钟，想想自己坐在海边，观想芸芸的众生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这样没完没了。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我得了人生，我生在有福报的新加坡国家，我今天又有这个因缘亲近佛法，有好的善知识，应该好好珍惜人生。所以了解了无常跟升起了出离心，它才会让你生命更积极。我有时候为我的外国朋友介绍无常叫 impermanence， 形容词叫 impermanent，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无常，我最讨厌讲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无常你才会了解，刹那刹那都在变，但是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可能变好，一个也可能变坏，那就要看你怎么去努力。假如你这辈子学习佛法，主动帮助很多的众生，积了很多的功德，将来你呢就一定呢会越来越好。但是假如你这辈子造了很多恶业，杀盗淫妄酒，吃喝嫖赌，你各种都做，你就算你非佛教徒， bad karma 恶业也会让你在六道轮回继续受苦的。好，所以学习佛法第一个出离心很重要。好，请看讲义第一页第四行。所以 佛陀说法要弃理弃机，这个理简单小乘叫苦集灭道，大乘叫六度波罗蜜乃至于十大愿王。所以从古至今，很多印度、中国乃是东南亚的高僧都会呢阐扬的叫做教理的阐述，就是讲闻思修三种智慧。闻是依止善知识听闻教法， 思是指要自己思维法意，修是在你的内心里真正去净化身心。这文思修三会很重要，那具体的说叫戒定慧，持佛教的戒律，修禅定，还升起般若智慧，这是传统佛教所重视的。我所谓的传统佛教是说，各位有听过台湾有一个叫做水果师吗？广清老和尚，有哈。他修行非常好，在山洞闭关的时候，他可以感得到呢，猴子都亲自呢来送水果。我想一般人不太容易，你没有被猴子扎水果就不错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很有慈悲心，他跟动物生活在一起，人跟大自然呢，他相处得很好，他修持功德力。在佛教的眼光呢，猴子也有佛性，所以猴子知道他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所以就拿水果来供养他。所以呢，他修持非常好，常常入禅定。可是我们人呢，有时候呢，这个肚子会饿啊。有时候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就会说：“嗨，老兄！”他对着自己的身体说：“请你跟我合作一下啊，让我再做一下，将来我要正果了，利益众生，你就可以把你喂饱了。”哎，那肚子就不咕噜咕噜了。但他实在太饿的时候啊，猴子是动物会送水果来。像这种传统的法师，他虽然不懂电脑，不懂 MTV， 也不懂 MP3， 可是呢，他有传统的戒定慧，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有修正的人。以现在话来讲呢，他自己身上所散发出慈悲跟智慧的光芒呢，是可以感动别人的。因为他心比我们清净，他的心比我们更有慈悲心，他呢对一切的众生都平等，他没有伤害的心，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但是这个是属于气理的部分。但是佛教从古至今演变了好几千年，从印度到中国，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韩国，乃至于传到了台湾、新加坡、东南亚、马来西亚，佛教的的确确有很长的历史。相信在座各位，不管你在哪个道场听经，或哪个法师座下学习佛法，你都会发现佛教它一直在演变中。我刚才讲吗？无常，对不对？ impermanence， 它是在变化的。所以请看第一页第六行，现代的佛学研究史者就会重视契机，机就是众生的不同的 condition，不同的条件。第一个，站在历史的发展；第二，文化的影响；第三，社会的互动；第四，人为的因素。先看第一个，历史的发展。所以有印度佛教，有中国佛教，西藏佛教，日本佛教。希望将来新加坡的莲友可以写一个新加坡佛教史，对不对？也有人发心啊，发心就是各位啊，各位在座的佛弟子啊，在家出家要发心啊。第二个，佛教也有不同的文化。佛教除了给人类精神文明很大的贡献，解决生老病死，佛教的艺术、佛教的这个图像、佛教的音乐，它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假如你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参观，这近几年在台湾有一个叫大陆寻奇啊，是介绍中国四大名山以及中国大陆各个呢所谓的大江南北的风光。然后呢，我不知道还以前还有一个节目叫做绕着地球到处跑，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一个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介绍不同的世界风光。可见佛教真正影响人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可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了解。所以文化的影响就会有产生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跟金刚乘佛教，他们有相同跟不相同。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哈，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介绍。第一个，南传佛教主要地方包含泰国、斯里兰卡跟部分的南印度，他们主要叫做上座部佛教，英文叫 Theravada Buddhism， 上座部。那他们呢，出家人是要托钵的，而且呢是要穿金色的袈裟，打赤脚。所以南传的佛教法师是每天要去托钵 begging。 那既然是托钵的话，一，他不是吃素，所以居士们都会煮鱼跟肉或是牛排供养师父，走的时候师父不要忘了加一条大香烟， 所以泰国的法师、南传的法师，他们是可以抽烟的。可是北传佛教就不同，假如我叼一根烟，你会看到怎么样？你说这个师父真的不庄严，那是文化不同啊。所以南传佛教的法师是没有吃素，第二个他去托钵要培养你的平等心，还有要折服你的共高我慢心。那你不能说哦，我要的这个食物我要，那个我多吃一点，那我不要的东西我就不要，这表示你心不平等。但北传佛教呢，是以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台湾佛教也很兴盛，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属于大乘佛法的地方，叫 Mahayana Buddhism。 大乘佛法有一个很不同，叫做 Great Vehicle，就是呢，你不单单自己呀、要成佛，你看到一切的众生，你要帮助他成佛，所以你发广大的菩萨心，这叫做北传佛教。那我是属于第二个阶段、第二个系统的，因为我受的戒律是北传戒律。我现在穿的衣服呢，是北传的这个菩萨戒、出家菩萨戒的戒衣，身坐说法的时候也是要穿的。所以北传佛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发心要利益一切众生，当然你就必须是素食者。所以在中国我们受戒叫梵网经菩萨戒，说菩萨不忍食众生肉，这就是为什么他目的要增长你的大悲心 Great Compassion。 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喜欢你，我杀了你，然后吃你的肉再喝你的血，这个叫 I love you。Oh, nonsense， 不行。所以在大乘佛法很重视，就是 We are glad to be vegetarian， 我们很乐意成为素食者，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增长你的大悲心。可是我们北传的佛教徒嘴巴吃素，可是心不太素，跟人家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那人家说你嘴巴吃素，可是你的心不素，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知道吗？菩萨利益众生，你的身心要很真诚的，你要用大悲心去帮助众生。所以北传佛教你受出家菩萨戒或在家菩萨戒，就一定要吃素，好，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第三个叫金刚乘佛教，叫 Vajrayana Buddhism。 Vajra 金刚乘，它是呢一种灵，翻译是说是上师很重要，有人也翻成 magical Buddhism， 就是具有强大的所谓的以上师本尊跟护法为根本的。所以西藏佛教本身讲西藏，事实上包含的不完全，应该讲金刚乘佛教，因为它的地区包含蒙古、西藏、青海、不丹、尼泊尔、北印度。当我们讲西藏佛教只是很局限的而已，藏传佛教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它非常重视上师。那西藏跟青海因为高原的地区，所以他们也不是素食者，但是他们在要杀这个动物的时候呢，他会帮他诵经超度。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在国外的时候跟人家介绍说我是素食者，素食有不同的 different level， 不同的状况。第一个是呢，哎，就是 no fish no meat， 对不对？没有鱼也没有这个肉，甚至呢有些呢 no fish no meat 还有 no egg， 或没有牛奶，就是说咱们叫 vegan， 对不对？就是连动物的东西他不吃，这是第一类。第二种呢是没有鱼没有肉，但他可以吃蛋。第三个呢就什么都吃。然后我会觉得做 vegan 的话呢是营养会比较不良。那我曾经外国朋友就问我说，很奇怪啊，鱼 fish 在 Christianity 的角度里面他们是没有 soul 的。他说啊，鱼多吃一点不是很好吗？日本人很喜欢吃什么 sushi 或 wasabi， 对不对？他们都会吃很多鱼，因为呢他觉得鱼的营养是很高的，但是鱼没有灵魂。所以我的外国朋友吃的越多越好。可是我跟他说，一条鱼啊就是一个杀生呢，是一个生命啊，你一碗的鱼的话有一两百个众生啊。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不同的。可是西藏人生活在青康藏高原，他们食物是很难获得的。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杀一只牦牛叫 yak， 犁牛，杀了他，他会先拿诵经，那不得已啊，然后把他回向，回向他觉得我用一条犁牛的肉可以供养15个人或20个人修行人，当然功德很大。所以可以看得出，佛教在南传、北传、藏传的将来，它的的确确有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对于佛法跟佛法、显教跟密教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在这次讲座我会介绍的很详细，尽我的力量。第三，社会的互动，佛教传到不同的国家，不单单只有解决人的精神生命，还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那是因为我们讲大乘佛法行菩萨道，菩萨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做的，各个行业也有菩萨，比如你当老师就是呢 Teacher Bodhisattva， 你是教育菩萨，你当医生、护士、药剂师、行政人员也是医护菩萨，你当这个 computer 帮人家服务，大家广结善缘。所以重点是你的动机 motivation 是不是愿意为一切芸芸众生奉献而为他服务，你有这样的心，你就可以叫做初发心菩萨的凡夫。你是凡夫，你还是有贪嗔痴的，但是啊，你呢是很了不起，有菩提心的佛教徒。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啊，菩提心的功德力是很大的。我们虽然是凡夫，可是在一个有圣人的这个正阿罗汉果的话呢，他呢是可以看到你身上的光芒跟能量的。虽然佛教不讲究这个，但是呢它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很努力的期许自己作为菩萨，这是很重要。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位高僧，他有一天收了一个徒弟，他跟他说，徒弟啊，今天师父呢为师的在山上教你十几年呐、啊，今天呢你长大了，我带你出去呢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看看眼光啊，带你见识见识，走，跟师父去办事。那个小沙弥非常高兴，因为他长大十几岁啊，从来都没有下过山，他就跟师父走，走着走着走着，那师父带他的有经过河流，有经过很多山，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蚂蚁啊，黑蚂蚁跟白蚂蚁在爬来着，在斗争，在咬。他说，哎呀，众生好苦啊，都在斗啊，对不对？他说我要发愿呢，将来度这些众生成佛。他才一动这个念头啊，他身上就放白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那他师父呢是阿罗汉的圣人，很了不起，他说，徒弟徒弟过来过来，你的包包呢我自己拿，师父的包包我也自己拿，请你走前面。他说，诶，奇怪，师父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他说，好吧，那就走前面吧，对不对？走走走，走了以后呢，他看到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芸芸的众生，边走边多，他感慨一声，哎呀，众生难度啊，算了吧，我还是度我自己吧。他动了这个念头，身上的光就没有了。他师父就说，来来来，徒弟往后面走，包包你拿。哎，他徒弟摸得很头，很奇怪哦，对不对？这个师父给他也掏个派体，脑筋有点问题，秀逗秀逗。那么一会叫我拿，一会不到拿，然后最后呢他走过去，他看到河，河里面有很多鱼，然后呢他坐在这个船上渡江，他觉得呢心像一片的广大的虚空，他说，不，我出家的目的就是要成佛度众生，这个愿心我绝对不要改变。结果他身上又放了金色的光芒，结果呢他师父就说，来，包包再给我拿。结果过了这个案例以后呢，他说，师父你到底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为师的，他师父告诉他说，为师的虽然是正了汉果的圣人，可是啊众生很难度的，我都不敢向你发这个愿心。他说，你第一次看到黑蚂蚁跟白红蚂蚁在斗的时候，斗当中让你升起了大悲心，众生都生生世世在残杀中，你那种大悲心的功德力啊，让你整身都放金色的光芒。我有神通，我有阿罗汉，我看到了，所以我对你很恭敬，包包我拿。第二次你看到众生太多，实在太难度，干脆度我自己啊。他说，你退心了，没光了。第三，你坐在船上的时候，你看到芸芸的众生有这么多的鱼，你还不忘记说，哎，我出家的目的就是要成佛度众生， 永远不要忘你的出发心，所以你的光芒要整个呢非常的清净庄严。所以师父虽然是阿罗汉，但是当你发心的时候，你是出发心菩萨的凡夫，所以我一样对你很赞叹。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在印度佛教史里面有记载，可见发菩提心的功德很大。不过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要相互勉励。在座各位朋友，你的头上也放过很多光，不过也暗过很多次，是不是呢？同意吧？对不对？我们看到众生很苦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要尽心帮助他，可是帮助众生不容易。所以第一个供养大家，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在利益众生，第一个要有智慧，第二个要有慈悲，第三个要耐性，第四个要有善巧方便。第一个智慧，英文叫做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去帮助别人不是一头热心就好，要有智慧。第二个英文叫做 universal compassion， 要有平等的大悲心。你不能说对我比较好的人我就帮助他，哎，那个人哦，在公司上我最讨厌他了，我就不理他。你的心太小了，你没有平等的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这个主题请你让我保留，我在后面普贤十大愿的恒顺众生愿，大概第四天或第五天我会讲到，非常非常重要。众生很难发起心，是因为你没有平等心。第三个要有无有穷尽的耐性， endless patience， end 就是停止嘛， endless 就是无有穷尽的耐性。帮助众生有时候你有智慧你有悲心，可是要有耐性。有些众生很奇怪哈，你帮助他一次就 OK 的，有些众生呢你是不能劝，你一讲他说你干什么，我没有面子，他就跟你翻脸了，对不对？那种东西那你觉得啊不要讲。可是有些众生是这样，你跟他非常有缘，讲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他都感谢你，因为你跟他众生非常非常的有缘啊，你有好的 good friendship， 所以你怎么劝他都很感谢你，那个就要多讲几次。所以要有无有穷尽的这个耐性， endless patience。假如你听过入菩萨行论或是受过菩萨戒，你至少要帮助众生三次，三次以后若他还是没改变，那你就可以 stop。 有一天他会说哎，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说我当初帮过你啦，帮了三次你呢头昏昏的都听不进去啊，那我也没法度啦。起码你自己尽了你的力量啊，做了一个 to be a good friend， 你已经尽了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作为一个朋友你已经尽最大的力量。第四个很重要，叫善巧方便，英文叫 skillful means， 而且要有适度的善巧方便， suitable skillful means。 有些人他很有智慧很有慈悲很有耐性，但是呢劝人的时候都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告诉完你呀，你就是这么烂啊，怎么劝你啊都不听，他讲立刻就这样，他想你讲的也对嘛，干嘛当众大家我就没面子呢？众生还是很爱面子的，虽然这块脸皮没有什么，但是他有他的尊严，他有他的自信，所以劝人家要在私底下，叫他情绪很好啊，喝他咖啡的时候啊，或逛街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哎，老兄我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他说嗯不错不错。那所以你要有善巧方便，叫 skillful means。 菩萨道，整个大乘的菩萨道至少要这四个条件，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好，我再讲一遍，这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第二个 universal compassion 平等的大悲心，三 endless patience 就无有穷尽的耐性，最后 suitable skillful means 适当的善巧方便，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菩萨在利益众生当中你必须要了解这些。好，接下来再看第三个，社会的互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新加坡的佛教是很有福报的，很多的法师因为很好的社会制度都贡献在慈善事业， 或是寺庙的经营跟管理。可是讲到台湾佛教，在民国38年，很多大陆的法师从大陆来台，当时中日战争刚结束，台湾从日本收归国有，其实人心是很悲伤的。当时台湾佛教里面大部分呢都是呢斋教多，就是 local religion 或是Taoism道教比较多。当时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叫慈航菩萨，在台湾戏子有弥勒内院慈航菩萨，他的肉身他修成金刚不坏身，若因缘欢迎你到台湾的时候可以去礼拜他，专修观音法门，专诵妙法莲华经，整部妙法莲华经他都很熟。那当时他就提出说，佛法要利益社会，要贡献人类，要用教育、文化跟慈善这三方面去奉献。所以当时他在佛教界是影响力很大的高僧，所以台湾很多的年轻佛教徒，像我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受他的感召，所以会用教育、文化、慈善，乃至于现在慈济功德会，大家知道哈，全世界都利益很多的众生，我们都很赞叹。那佛教是可以贡献社会，但是有一个重点，中间最重要的核心是法 Dharma Buddhist Doctrine， 佛教的教义是核心。其实其他的宗教也能贡献教育文化，基督教、天主教全世界也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医院跟养老院，可是为什么它不叫做佛法呢？因为它心中不一定有佛教的教义。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印度有甘地，有没有？马哈甘地，他是一个 hero， 他对印度的文明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者。他也有太太，他人充满了慈悲心 compassion， 可是他不是佛教徒，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天善法，做了很多善事。还有印度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叫德雷莎修女，有没有？他也是救过非常多人啊。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你真的发心利益众生，你是一个很难得的菩萨行者。但是以佛教的眼光来讲，法才是关键。最后第四个人为的因素，就是说佛教它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它要有寺庙的行政管理、弘法的布教、运作人才，都是它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所以有时候呢，佛教是需要不同的年轻人来发心的。我去年从纽西兰回国，然后从去年开始讲诸菩萨行到现在整整一年，把它全部讲完了，净土梵音有 CD 啊，会场也可以跟大家结缘。我看过了很多很多的帅哥美女啊，当然我也遇到很多酷哥跟辣妹，他有些很有善根，我就跟他说，哎，你发心来做出家好不好？他说师父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第一，你要我哈不去 pop， 又不能喝咖啡，又不能呢去游泳，什么都不能。哎，师父我还是做佛教徒，在家居士好了。我说没关系，你出家我可以准许你喝咖啡啊，因为佛陀那时候他没有说 no， 对不对？可见呢，他需要自由，他需要一些世间的享受。第二个呢，他就说，哎呀，师父啊，我觉得哈，佛门呢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了也是很庄严呐，可是看一看这里参访那里参访，这个道场那个宗派，佛门好像也挺复杂的，很多是非。他说看一看哈，我就不想出家了。那我停了30秒，我就说那你就不要出家好了。他愣了一下，说师父你刚刚不是劝我出家吗？怎么现在又不出家了呢？我说因为你的道心并不坚固，3000大千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圆满。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有6群比丘，佛陀还面对阿舍世王，对不对？这样子障碍他，提婆达多考验他，毁谤他，可是佛呢自己还是如如不动。你今天看到佛门一点点你心就会动，表示你的道心不够坚固。所以我出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看管你的，出家是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对佛教对众生的奉献，这是很庄严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不能考虑外在的环境，当然出家也要有很多很良师益友跟好环境，没有错，我后面普贤寺大愿会讲。所以我会觉得出家是要在意你自己， 你看到不好的境界，那是由你的心而去感应来的。看到好的，我刚才讲，看到好的是自己修来的，不要太高兴，要珍惜。看到不好的，你不要去责怪别人，你要反省自己，你要去改变。所以我这么讲完以后，那个年轻人就说，师父让我回去想一想吧。结果他最后还是做在家佛教徒了。所以出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说要去度众生，度众生是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你若没有功德力的话，你没有修行，你对整体的佛法并不了解，你不要说度众生，你不要被众生度走了就不错了啊！对啊，所以看到佛教有不圆满的地方，不要放弃，因为那是人为的因素，不是法的问题。假如各位在家的莲友，不管你是老参也好，初学好，你看到佛教的这个黑暗面的时候，会动摇你的信心，其实你要反省你的道心不够坚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第二段 Section 2第一页第十一行，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我想很多的莲友都会说，哎呀，师父，佛经呢是有三藏十二部啊，有无量无边的啊，我读都读不完呢。那当然没有错，释迦牟尼佛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哈，他用了一生呢，这个呢，他的生命呢来介绍佛法。所以请看第一张卡片，我今天送给大家的杭州灵隐寺释迦牟尼佛，在你的手上都有。这张是在大陆杭州灵隐寺的释迦牟尼佛，它有两层楼半这么高。释迦牟尼佛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背后这个大悲佛教中心是用南传科的这个所谓的缅甸玉佛的造型，现在手上你拿的是中国北传佛教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不管你是学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传佛教好，第一个都要感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若是在2000多年前没有在古印度诞生做太子，他呢没有在这世间介绍佛法的话，所有一切的众生啊，就像在黑暗当中啊，生生世世都轮回受苦的。佛经常讲一灯能破千年暗，假如我们现在在场突然停电了，对不对？那个是很黑暗，可是你若找对了开关，一开啪嚓，所有灯就亮了。所以灯对我们黑暗中是很重要的。同样的，我们生生世世在生老病死的黑暗里面轮回啊，希望心中要有佛法的智慧光芒。所以第一个要感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因为他是我们南传北传藏传的共同的教主。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啊，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想，南传北传藏传都不同，可是可不可能一起融合啊？是可以的，它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啊。我就在想，假如我们中间供这个你看到的北传释迦牟尼佛啊，中间供，对不起，中间供泰国的那金色的释迦牟尼佛，右边你们的右手边供北传的释迦牟尼佛，你们的左手边供藏传的释迦牟尼佛，那这样不是很庄严吗？每个人呢，三个地方语言不同，可以分三区做你的早晚课，但最后一起打三皈依嘛，为世界为众生一切的回向做 dedication 啊。可是呢，因为佛教徒本身自己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不能够相互的沟通了解，有时候会有 misunderstanding， 也有误会的。所以第一个应该要感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为我们宣说佛法。尤其你越学越学佛法，你会觉得释迦牟尼佛非常非常了不起。他常常在过去身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了求一偈呀、或一句呀、他可以舍身喂虎的。可是我发觉现在有些佛教徒对于经书不一定会很珍惜，不一定会很恭敬，我觉得这个要改正过来。你知道听到佛法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众生，有几个人相信佛教呢？不要说什么全新加坡的人有多少人，新加坡有多少人？糟糕，你们都不及格了。 你们住在新加坡哎，各位先生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新加坡有多少人？300多万，对，哦，3-400万啊，3-400万里面有多少是佛教徒？我知道的大概30万而已，30万里面包含着道教，还有 local religion， 通通算里面，可能真正的佛教徒只有15万。15万里面真正听经闻法用功修行的呢，再去一半，7万。7万里面呢，你是7万中当中的一个吗？所以我们对于法，法是很尊贵的。我刚才说生老病死里面让你解脱的是法的力量。法就像呢，你心中有一个蜡烛一样，你要点亮心中法的力量，你才会去照亮别人。蜡烛不是常讲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教理，我们要很认真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你会说，哎呀师父，这么多的经论我怎么学得完啊？你发心啊，你不发心你就永远停在那里啊。就我所理解的，在台湾中文的大藏经有150册，大概全部可以归纳底下的6大类。请看，第一，佛教讲戒定慧，第一个要持戒。持戒有在家居士的叫优婆塞戒经啊，讲在家男居士跟女居士。第二个五戒相经签要，是弘一大师教定的。你受了五戒，应该去读这本书啊，你才知道呢，在不同的时间、场合、空间，我到底有没有犯戒，我有没有持戒很清净。有很多人受了戒回向啊，法喜充满，回去吗？什么也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子太可惜了，你的功德不够圆满。第三，十善业道经是讲我们身口意的。第四个，放网经的菩萨戒啊，我受戒的时候是放网经的出家菩萨戒。在座受过菩萨戒的请举手，有没有啊？很少啊。我希望大家你可以先做佛教徒，受三规五戒，然后进一步去学八关斋戒，接下来建议你听入菩萨行论，然后发心做菩萨。我在受戒的时候呢，在家跟出家受菩萨戒，在台湾呢前一天晚上要忏悔的。忏悔就是呢为你历代的幽冥界众生传戒，像我俗家姓盛，旺盛的盛，这个字很少啊。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盛竹如，有没有盛？他会帮你超度，甚至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那时候我是班长，就像各位这样排班，是第一个，我要捧着所有的牌位，然后呢我们出去礼佛，然后开始一受幽冥戒啊，大家要忏悔，哇，刮风下大雨，哇，咻咻咻，你就可以感觉毛骨悚然，真的很多幽冥界众生来。后来呢戒师就会呢，他就像这样子，他叫拍案说法，对不起，这样子他会这样拍案然后说法，那为你幽冥界众生，对不起，为幽冥界众生为他讲经说法，然后回向，一回向的时候哇又狂风暴雨，咻咻咻，因为他们很欢喜就走了，这样你第二天才不会有障碍。那有些有障碍的人可能会生病或意外或发烧，你受戒就会有障碍。所以在受出家或在家菩萨戒，戒师会问你，善男子善女人，你发菩提心了吗？你要答是啊。你问他了，你是菩萨佛？是菩萨啊，那就恭喜你，那出堂以后呢你就开始行菩萨道，就经得起千锤百炼啦，这个就是很了不起。所以菩萨在各行各业里面呢是要行菩萨道的。在泰国一个出家人男生啊，很多人都要当兵，对不对？以前是3年，现在1年，听说现在好像减到3个月。假如一个男生他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你当过出家人吗？他说有，他就会嫁给你。若是你没有出过家，他说 You are not so mature， 你不够成熟，我就不嫁给你了。因为他觉得受过出家训练的人呢，他的心性比较成熟，有责任感，有负责的心，所以女孩子嫁给你是比较安心的。